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我是陆阳，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播报。特朗普和拜登在白宫会面，讨论权力移交。特朗普提名参议员卢比奥担任国务卿，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了解更新中的新内阁人选信息。特朗普 2.0 将至，分析指中国或强化近邻外交应对美中关系的疾风暴雨。
如果川普真的改善对俄罗斯的关系，我觉得中国外交走向会从大国外交走向近邻外交了。
疫苗维权先驱成阶下囚，何方美重婚罪成，判刑5年6个月。
这个处于维稳的需要，我认为有报复的成分。
这种判刑而威慑的作用要远远大于惩罚的作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更多新闻内容欢迎收听。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开始，请志远分享热点新闻简讯。志远。
好的，陆阳。特朗普和拜登在白宫会面，讨论权力移交。美国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周三11月13号返回华盛顿，4年来首次走进白宫，与即将离任的总统乔·拜登会面。拜登总统说，期待有一个平稳的过渡，正如我们所说的那样，我们会尽一切努力满足你们的需求。我们今天将有机会谈论其中的一些内容。特朗普总统表示非常感谢。拜登邀请特朗普进行此次传统访问，这是美国民主制度中对即将到来的1月20号现任领导人与新任领导人权力和平移交的一次展示。台湾国防部长顾立雄11月13号对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国安顾问提名作出回应。
那我在这里要特别表达的是对Mike Waltz 他在这个众议院曾经这个领导这个成立这个老虎小组来加速促进台湾军售的交互表示感谢。
特朗普11月12号宣布任命众议员麦克沃尔兹出任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沃尔兹是众议院中国工作组成员，外界普遍将其视为对中国立场强硬的鹰派人物。
We had a very productive discussion today.
美国国务卿安东尼·布林肯周三向乌克兰及其北约盟国保证，在当选总统唐纳德·特朗普于明年1月上任之前，华盛顿仍致力于在拜登总统执政的最后几个月里，让乌克兰处于最强的地位。与此同时，美国对俄罗斯可能增强朝鲜的能力，包括其核能力表示警惕。另外，布林肯在访问比利时布鲁塞尔期间对记者说，美国希望看到在加沙的大片地区实现真正的和长时间的停顿，暂停任何战事、任何战斗，以便援助能够有效地送到需要帮助的人手中。韩国情报机构周三11月13号表示，朝鲜士兵已经与俄罗斯军队一起展开了针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韩国国家情报院周三发表声明说，估计在最近2星期里，派往俄罗斯的朝鲜军队已经进入了库尔斯克地区。声明说，这些朝鲜军队已经进入了战场，加入了战斗行动。
Today I can confirm that over 10,000 DPRK soldiers have been sent.
美国国务院副发言人帕特尔11月12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说，今天我可以证实超过10,000名朝鲜士兵已被派往俄罗斯东部。俄罗斯对这些朝鲜士兵进行了炮兵、无人机、基本步兵操作等训练。他表示，美国对此感到非常担忧。
Without China's support to Russia, Russia would not be able to continue its war with the same force.
欧盟外长人选称，中国应为支持俄罗斯付出更高的代价。获得欧盟委员会主席提名、出任下届欧盟外交与安全政策高级代表的爱沙尼亚前总理卡拉斯11月12号说，欧盟需要让中国为支持俄罗斯侵略乌克兰付出更高的代价。卡拉斯是在出席欧洲议会举行的提名确认听证会上这样说的。卡拉斯还呼吁向乌克兰提供更多的支持。珠海居民反思汽车无差别撞人事件。中国珠海市当局11月13号移除了当地居民在无差别撞人事件现场摆放的花束、蜡烛等悼念物品。一名花店店主在接受路透社采访时表示，执法人员禁止他向事件现场运送花圈。花店经理何先生说，
就是怕影响一些东西吧，就是没让摆放。
一些当地民众在接受采访时对遇难者表示哀悼，同时也对这起恶性事件表达了反思。珠海居民郑先生说，
反正当时就很震惊，很难接受。
珠海居民苏先生说，
人家都是无辜的，人家造成这么空洞的新闻有什么意思，一吐万言。
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热点新闻简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一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庄志伟的报道。特朗普 2.0 将至，分析指中国或强化近邻外交，应对美中关系的疾风暴雨。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重返白宫在即，中国将如何应对并调整外交策略备受国际瞩目。一些分析人士认为，特朗普 2.0 时代的对华政策或将更为激进，中国可能采取战略收缩，加强与日本、印度等邻国的关系，并借助欧洲各国对特朗普政府的不确定感推动中欧关系发展。下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
好的，陆阳，虽然特朗普要到明年1月才正式上任，但是中国社交平台微博上已经能够嗅到美中关系山雨欲来的气息。另外，特朗普过渡团队已经正式宣布将任命共和党对华鹰派众议员麦克沃尔兹出任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这些有关下届美国政府的人事任命安排已经在中国微博上引发网民的热议。此外，美国国会重新推动取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伙伴关系的提案也在中国媒体上引发关注。在台北的国策研究院副院长郭玉仁认为，特朗普上任后若积极改善美俄关系，中国将面临战略压力。郭玉仁告诉美国之音，
如果川普真的改善对俄罗斯的关系，我觉得中国外交走向会从大国外交走向近邻外交啦，刻意去强调跟日本还有韩国的和解啦，包含你对印度的和解啦，就是一种战略收缩的一个状态。
不过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王毅轨有不同的观点，他说，
中国的产业高度跟俄罗斯绑在一起了，由于受到西方制裁，所以我们并不担心什么倒三角啊这一说。总体上，美俄关系是很难根本性的信任的。
不过，为了因应特朗普上任后可能带来的外交冲击，中国似乎已着手准备。《纽约时报》11月8号报道说，过去一个月来，中国一直在拉拢对美国新任政府的可靠性具不确定感的美国盟友和伙伴们。报道称，中印除了达成缓解边境紧张局势的协议之外，十月底的印度排灯节期间，中国军人还与印度士兵交换糖果。此外，中方也在北京高调接待英国、日本来访的政要，并且取消了对澳大利亚龙虾、葡萄酒的进口限制，都被视为释放善意。另外，根据日本共同社的报道，日本首相石破茂将于11月15号在秘鲁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间隙与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双边会谈，以扩大推动日中共同利益的战略互惠关系。位于印度新德里的中国分析及策略中心研究员夏海娜直言，尽管特朗普善于交易的商人性格让美国盟友感到难以预测，但是他认为印度与中国的关系不会因此得到彻底的改变。夏海娜告诉美国之音，
India-China relation.
印度和中国之间毫无信任可言的，因此对我而言，现有的缓和只不过是昙花一现。两国有难解的历史恩怨，他们中国不仅声称我们印度大块领土为其所固有，更在印度境内进行各种影响力渗透和操作。在此前提之下，我认为印中关系难有实质性的改善。
新加坡国际事务研究所资深研究员胡奕山告诉美国之音，
德国啊、法国虽然也是美国的盟友，可是没有很传统的比如说共同的文化的根啊等等，从那方面下手呢可能会比较得心应手，但是也不会很久的，等如果美国有一位总统呢，也会好像拜登那样比较积极，他们还是会回到美国身边的。
陆阳，
感谢怡如分享美国之音特约记者庄志伟发自台北的报道。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接下来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宇宙邀请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易林和文浩分享北京制造的假货是如何被识破的。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在本次2024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竞争总统职位和参众两院席位践行民主程序的同时，北京政府开足马力，通过互联网和数码技术投放大量虚假和不实信息，误导与抹黑民主的同时，也为独裁和专制保驾护航。不过这些行为的真相也很快大白于天下。美国之音联手台湾民主实验室，致力于揭开谎言，还原真相，让读者和观众看到虚假信息的内核。下面为您播出时事大家谈，主持人宇宙邀请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易林和文浩来到直播间，分享北京制造的假货是如何被识破的。
那么首先呢，我想请教易林啊，就是说呢，中国官媒呢，在美国的这个大选期间呢，中国官媒无意就是说要放一些信息来加大美国的分裂，因为在上一次的这个大选中呢，美国的这个分裂的情况已经是有目共睹的哈。
是。
有关的虚假的信息呢，能不能请你给我们来透露一下？因为你是做了这个报道哈。
好的，好的。那我们看到这个官媒实际上在这个10月4号到5号发布的内容，我们知道包括这个有一些选票被操纵、选票被毁，这个在大选之前有一些这样的内容。但实际上呢，在11月5号，我们看到官媒，比如说新华社，它在它的社交媒体上发布了这个美利坚分裂国总统胜选演讲，也就是说美国是一个非常分裂的国家，那谈到了美国社会和政治中还非常分裂的话题，比如说枪支问题，他在这个讽刺美国枪支问题的桥段中呢，就说这个扮演哈里斯，也就是民主党的演员，说我们在每家超市都会推出这个子弹自动射获机，那扮演特朗普的演员就说这个孩子们被榴弹击中，但是美国人却不得不通过背景调查才能去买泡泡糖之类的。那我们看到官媒呢，确实在这个方面发布了一些这个关于美国社会分裂的议题，但是实际上我们知道这次的大选呢，特朗普是赢得了全部七个摇摆州，获得了312张这个选举人票，所以大选结果呢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所以在这个方面来说，我们看到这个美国的我们看到推特我们看到 X 或者看到 TikTok 任何的这个西方的社交平台，它没有太多的这个虚假信息，这也就使得中国这方面可能没有什么话题可做。所以呢，我们看到在社交媒体上面，在美国大选之后的大概8个小时，11月5日晚上7点到11月6日凌晨3点，凌晨3点就是宣布特朗普胜选之后，这个垃圾伪装影响力账户呢，只有大概74个帖子谈到美国选举，然后只有大概4个帖子谈到这个美国选举可能是有舞弊啊这方面的行为，所以大部分方面是他们是没有什么戏可以做的。
那么与此同时，除了这个分裂之外呢，他开始质疑美国这次选举的这个公正性。那么当然这也是基于这个4年前的这个历史啊，当时是有公正性的这个质疑。 这次呢，就有一些州是受到了明显的影响，比方说是像德克萨斯州呀、宾夕法尼亚州。那个文浩，先请你跟我们讲一下，就是在这两个州所受到的一些质疑。
是的，像刚刚依林说到的，在大选之后，来自中国的水军账号，像在X 就是前推特上的活动的幅度是大幅度的降低，但是大概在大选前的一个星期里面，我们是有发现了有至少55条贴文来自这个中国的水军。质疑这个大选的投票当中是不是出现了作弊的情况？那比如说我想举一个比较有代表性的例子，就是那一个这样的账号呢，是在10月29号的时候，他发布了一条贴文，那当中贴上了一段视频，是指控所谓的说是有不是美国人的外国人有在这个宾夕法尼亚州的一个投票站进行投票。是的，那么这段视频呢，其实并不是来自于这个账号他自己拍摄的，而是他在推特上，在 X 上，从别的账号那边的内容当中找过来贴到自己这边来的。这个原视频呢，来自于一个看似是一个是一位真实的社媒用户贴出来的，但是呢，他这个视频中所拍摄的其实也并不是所谓的外国人在宾夕法尼亚州投票，因为当地的就有这个投票的工作人员以及有政府呢是出来回应说呢，说这个视频中所拍到的其实呢是一些来申请进行邮寄投票的选民呢，他们当中有一些是年迈者跟残障人士，那还有一些人呢，他们的英语水平不是那么好，所以他们也需要一些翻译来进行帮忙。所以呢，这其实是一个普通的选民到投票站希望能够获得帮助的这个例子投票，然后就是被中国的水军所利用到。那其实呢，宾夕法尼亚州并没有说出现有外国人进行投票的这么一个现象，那起码说这个视频里所拍摄的并不是他所声称的这样的一个状况。
以上您听到的是《时事大家谈》内容选播，主持人宇宙对话美国之音中文部记者易林和文浩，分享美国之音如何直击大选假信息。了解更多新闻内容和深度报道，请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 voachinese.com。 马上回来，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的综合报道。疫苗维权先驱成阶下囚，何方美重婚罪成，判刑5年6个月。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您继续收听。河南疫苗维权人士、维权团体疫苗宝宝之家发起人何方美被羁押超过4年后，近日因重婚等罪名被法院判刑5年6个月。这一消息引发外界对他3名年幼子女状况的广泛关注，舆论甚至称这些孩子已因父母的维权行为而成为最年幼的政治犯。下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
好的，陆阳。10月23号，河南省辉县法院在新乡市看守所宣判，裁定何方美重婚和寻衅滋事罪名成立。2018年3月，何方美为1岁多的女儿接种百日咳、白喉、破伤风混合疫苗，2个月之后，女儿开始发病，后被诊断为病毒性脊髓炎，四肢瘫痪萎缩。何方美认为女儿的疾病与疫苗质量问题有关，开始上访维权，并联合其他家长推动中国疫苗安全立法。2019年3月，中国两会期间，何方美与其他受害儿童家长在北京王府井募捐，自此何方美与家人成为当局重点维稳目标。2021年10月，何方美谴责当局阻挠他带同残疾女儿到北京治病，到河南省辉县政府门前泼漆，她和丈夫李鑫先后被警方拘捕。何方美其中一名代表律师张科科告诉美国之音，他对所谓的重婚罪提出了异议。
重婚罪的话，就是说他在跟他人已婚的这个情况下，又和其他人共同生活生小孩吧，前夫去起诉的话，这样才好构成。但是他的前夫也没有去起诉他，或者说应该可以免除处罚。然后寻衅滋事的话，他应该是没有扰乱这个公共场所秩序的，对，他有很多维权的活动，所以说寻衅滋事应该是一种维权的行为吧，而不是一种犯罪行为，没有达到这个违法的这个程度，然后量刑上也应该不至于判那么重。
何方美案早在2022年3月已开庭，却直到2年多后才宣判。代表何方美的另一名律师说，
他2年前已经给他前夫离婚了，就他那个重婚状态已经结束了，这种情况下他就应当从轻减轻，最多6个月8个月吧，结果他是到1年半是2年判的， 寻衅滋事，我认为是不构成的，就是他把那个政府的那个牌子倒上油漆，那就是毁坏财产，最多也就判个2年，他这下来是判了5年零6个月，我感到非常不公平也不公正。
2年前外界获悉李鑫被当局判刑，目前在焦作市监狱服刑。身在美国的中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陈立群一直关注何方美一家的遭遇。他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何方美遭重判与他发起维权团体疫苗宝宝之家有直接的关系。陈立群说，
除了那种传统的这个疫苗打了以后呢出现很多问题以外，新冠疫苗也有很多人有后遗症，一些小孩也是打了以后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他们为了威慑这一些疫苗受害人的这种家属来维权，所以把何方美判得特别重。因为这个判了5年半，我们是不能想象的，像他三个未成年的小孩这种判刑，而威慑的作用要远远大于惩罚的作用。
2020年10月，何方美被当局扣押时已怀有身孕，他与当年7岁和4岁的一双子女被送到新乡市一所精神病院附属的养老院。何方美亲属2年前接触到两个女孩，发现两人缺乏照顾，亲属盼望亲自照顾孩子，却一直无法如愿。中国人权问责资料库创办人林生亮对美国之音表示，
何方美案子当中，中共当局对他的孩子都不放过，孩子都是长期被软禁的，据目前来看应该是最年幼的政治犯。
陆阳，
感谢志远分享美国之音的报道。疫苗维权先驱成阶下囚，何方美重婚罪成，判刑5年6个月。休息一下，一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歼35珠海航展亮相，中国隐形战机步入双机时代，专家指出飞行员实战短板难超越美国。
当今真相为重，掌握全球脉动，只要点击 VOA Plus， 手指移动信息即来，追踪政治动向，体验真实生活，世界各地的声音随时随地轻松获取。现在就下载 VOA Plus 应用程序 VOA Plus。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中国国际航空航天博览会星期二11月12号在珠海开展，中国新型隐形战机歼 35A 在开幕首日亮相并进行飞行表演。中国媒体更将歼35与美国的 F-35 对比，称其隐身性能和作战半径超过 F-35。 不过有军事专家指出，现代空战体系复杂，早已不是个人飞行战机的对峙，先进装备固然重要，但飞行员的成熟度和实战经验仍是关键。下面一如分享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
好的，陆阳，为期6天的珠海航展将持续到周日。周二开幕首日，中国自主研制的歼 35A 和歼20隐形战机风光合体亮相。中国军事专家宋中平表示，中国拥有歼35系列和歼20双隐形战机，标志着其在全球军事科技领域的进步。他告诉美国之音，
中国现在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两个国家同时拥有两种隐身战机的能力。先进武器装备市场不能是美俄欧洲完全独占，中国也必须具有一席之地，让中国的军工实力更好地走向国际社会。
尽管中国专家对歼35给予高度评价，位于台北的淡江大学整合科技与战略研究中心研究员杨太元则认为，美国 F-35 的相关软件仍然持续升级，歼35即便具有后发优势，但是五代机除了看飞机装备，更看重的是飞行驾驶员的训练、航管、指挥管制等复杂元素。杨太元告诉美国之音，
歼35看起来其实大概就跟美国的 F-35 非常非常的像，它有没有去抄袭美国的东西，我觉得是免不了。基本上你说要超越美国，我觉得有些东西可能是没办法，但是它有它后来优势，也许你装备可能跟美国不会差太多，但是你在操作的经验或实战的经验，你中国大陆 不会比美国强。
杨太元指出，一名成熟飞行员需要至少经过1000个小时的飞行训练，但是中国飞行员训练时数远远低于美国和北约，连美国现役 F-35 飞行员都会出现误判疏失，中国飞行员排除状况的经验少，未来将面临许多实务挑战。不过杨太元也指出，不同于美国 F-35 舰载型和空军用机的任务分配明确，中国双隐形战机的作战角色尚不明朗。中国过去分配给歼20的主要任务是夺取制空权，但目前尚未分配歼35的体系作战任务。美国智库兰德公司国际防务高级研究员何天木以书面回复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中国发展双隐形战机将带来地缘政治和潜在军事行动的双重影响。不过何天木说，歼35带来的政治冲击虽然大，但是不太可能对台海局势产生太大的影响，因为中国已经有大量的航空兵力可以投放并覆盖台湾，以确保其空中优势。而隐形飞机依赖航母进行作战，战力价值有限，尤其航母笨重，容易受到美国潜艇或是远程飞弹的攻击。鲁阳。
以上是美国之音台北特约记者林乃卷的报道。歼35珠海航展亮相，中国隐形战机步入双机时代。专家指出，飞行员实战短板难超越美国。我们感谢怡如的分享。节目的最后是英语顿节目内容选播，介绍反无人机系统。我们马上回来。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现代战争，无人机成为地面部队的严重威胁。美国境外陆军部队是否配备了反无人机系统？在本期英语顿节目中，主持人马克为您介绍美军近期服役的几种反无人机系统。
美国陆军首先采购的就是胶囊反无人机系统，然后又采购了走雀拦截系统。这些系统能够前出伴随前线部队作战，还可以执行侦察、监视和电子战等多种类型的任务，甚至还可以回收重复使用。胶囊反无人机系统是由雷神公司开发的，美国陆军2023年12月决定采购6700架胶囊系统，包括6000架第二批次无人机以及700架配备先进感测器的第三批次无人机。雷神公司2014年推出的第一批次胶囊无人机相当小巧紧凑，翼展约 1.5 米，全长约90厘米，重量只有5公斤左右，飞行时速超过100公里，航程大约93公里，续航时间1到2小时，采用 KU 波段雷达进行导引。但从第二批次开始，胶囊就脱胎换骨了，改为火箭助推和喷气发动机推进，飞行速度达到了555公里每小时，航程15公里，配备高爆弹头，既可以作为油弹弹药轰炸敌方地面目标，还具备反无人机能力。它也是由 KU 波段的 KURFS 雷达系统导引，可以拦截复数空中目标，具备反无人机饱和攻击能力。在陆军的测试当中，胶囊的导引系统可以360度全方位侦测周边空中动态，并能够针对单一无人机、多架无人机分别进行探测、追踪和定位，展现出优异的效能。第三批次胶囊则是电动螺旋桨推进，配备先进感测器，挂载在大型无人机上，主要执行侦察任务，也能以非动能方式同时打击多架无人机，使其失效坠毁，还可以回收再次使用。下面介绍一下走雀拦截系统。2024年10月8号，美国国防部授予安杜里尔工业公司一份价值2.5亿美元的合同，购买500套可以回收的走雀拦截器和便携式脉冲星电子战设备，用来抵御针对美军的无人机袭击。走雀是智能防空无人机系统，具有高亚音速、极高的机动性、模块化有效载荷和持续的软件升级能力。由于采用安杜里尔自己的人工智能操控系统，发射、飞行、搜索目标和降落等任务都可以自行完成。走雀 M 可以重复使用的特性与目前一般制空弹药如自杀式无人机、巡飞弹相比，成本更低，使用弹性更大。另外，走雀的发射箱也非常独特，这种发射箱可以保持几个月正常运行，允许以高度分布的方式部署走雀系统，并能够远程激活。而且这种发射箱足够小，可以轻松装载到地面车辆、船只或其他移动平台上， 进一步提高了整个系统的使用灵活性。
以上是英语顿节目主持人马克为您介绍在美军服役的反无人机系统。听众朋友，今天的时事经纬节目就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的编辑是志远，导播丹尼尔，我是陆阳，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